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20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全球对北韩、伊朗和委内瑞拉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首次的联大会议上是发表演讲。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eat strength and patience.But if it is forced to defend itself or its allies,
他说美国有强大的实力和耐心，但如果被迫捍卫自己或者盟国，美国是将会别无选择，唯有彻底摧毁北韩。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济环节的报道。另外，墨西哥城7.1级地震，至少有217人丧生。国际特赦表示，昂山素姬的讲话在度责备受害者。伦敦地铁爆炸案第三名嫌疑人被捕。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表讲话时话，全球独立主权国家要再次大觉醒。他对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领导人说，必须团结起来对付北韩、伊朗和委内瑞拉这些流民国家。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仪式上说，如果平壤发动核武或弹道导弹袭击，导致美国被迫捍卫自己和盟友，美国将会别无选择，彻底摧毁北韩。这位美国领导人嘲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火箭人自己和他的政权进行的是自杀式使命。他说
Now North Korea's reckless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threatens the entire world.
北韓肆無忌憚地追求核武器和彈道導彈，為整個世界帶來的威脅會帶來無法想像的生靈塗炭。他說，令人震驚的是，一些國家不單止會和這樣的一個政權進行交易，而且願意以武器、補給和金融來支持一個以核衝突危及全球為傲的國家。川普稱伊朗領導人將一個富裕的國家變成一個經濟貧困的流民國家，以其軍事冒險破壞中東和平。川普稱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其他五個世界大國在2015年所達成的以解除對伊朗制裁換取削減核計劃的協議為美國丟臉。他亦都形容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羅政權是腐敗的，並且說馬杜羅已經將他的南美洲國家帶到全面崩潰的邊緣，人民在捱餓，他們的國家在崩潰著。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星期二下午發生 7.1 級的強烈地震，建築物倒塌，已經知道至少有217個人喪生，還有不知道多少人被困在瓦礫中。墨西哥民事防御局负责人在推特上说，墨西哥城有86个人丧生，莫雷诺斯州有71个人丧生，布埃布拉州43人丧生，墨西哥州有12个人丧生，格雷罗州有4个人丧生，哈瓦卡州1个人丧生。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布埃布拉州，在墨西哥城东南123公里处。墨西哥总统聂托前往墨西哥城一座倒塌的学校视察，墨西哥教育部长说，这间学校有25个人不幸遇难，11个人获救，还有30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墨西哥总统聂托发表视频讲话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搜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并为伤患者提供医疗救护。他向失去亲人的人表示慰问，并且说墨西哥哀悼他们。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对缅甸西部若开邦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提出谴责。那里的持续暴力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已经导致40多万名的罗兴亚穆斯林越境逃入邻国孟加拉。然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星期二在首都内比都发表的令各界瞩目的讲话中，拒绝对被指针对罗兴亚人进行民族清洗的缅甸保安部队公开提出谴责。昂山素姬受到国际上日益强烈的批评，指责他对时局未有表达更为鲜明的立场。昂山素姬取消这个星期出现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计划，部分原因就是要留下在缅甸化解危机。 伦敦警方话，佢哋拘捕咗涉嫌上个礼拜伦敦地铁爆炸案嘅第三个嫌疑人。嗰次爆炸造成30多人受伤。伦敦警方话，呢一名25岁嘅嫌疑人系喺威尔士纽波特被捕噶。警方搜查咗纽波特一处住宅，但系未有公布更多嘅细节。涉嫌呢一宗爆炸案嘅另外两名嫌疑人已经喺上个周末被捕，一名系嚟自伊拉克嘅18岁难民，佢系喺英法杜伦枢纽港多佛港口被捕噶。另外一个人系21岁嘅叙利亚人，喺伦敦希斯罗机场所在地嘅伦敦西部郊区豪恩斯洛被捕，佢哋目前被羁押，但系未正式受到起诉。飓风玛利亚星期二晚间到星期三凌晨袭击美属维尔京群岛，然后向波多黎各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话，风暴风眼的外缘环扫圣克罗伊岛。玛利亚的最高持续风速约每个钟头280公里。气象预报话，风暴带来的暴雨会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山泥倾泻。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话，玛利亚可能是灾难性格，估计会保持在危险的4到5级飓风水平。星期三晚间，飓风中心将直击波多黎各。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话，重大破坏难以避免，政府官员已经设立了500个庇护所。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进入紧急状态，并授权国土安全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协调救灾。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报道，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在法庭秘密下令之后，在2016年大选之前和之后都对川普竞选班底的负责人马纳库尔特进行了监听。川普一直认为巴黎气候协议对美国不利，只是对其他国家有利，而且正在伤害美国工人和经济。尽管美国重申了这个立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非正式会议的各国政府、商业和环境领袖却持不同的看法。加州州长布朗说，美国的承诺是由美国做出的承诺，美国并非由川普管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首次主持联合国大会，他警告说，北韩核野心是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古特雷斯说，今日武器扩散正带来难以想象的危险，裁军已经陷入瘫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北韩挑衅性核武器和导弹试验令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下，他坚决谴责这些试验。古特雷斯对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决定加紧对北韩实施经济制裁的做法予以赞扬，称此举向北韩领导人发出明确信号。他警告说，激烈延迟会引起致命的误解，只能够依靠政治解决方案，这个是展现政治智慧的时候，不能够梦游般的走进战争。不够一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走上讲台，发表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联大讲话。川普警告北韩说，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者是保护盟友的话，美国除了彻底摧毁北韩别无选择。川普嘲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火箭人自己和他的政权进行的是自杀使命。川普说，美国已经准备就绪，愿意而且有能力，但是希望这个是不必要的。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在联大讲话中建议联合国安理会派代表团前往平壤与金正恩接触。今年1月1号就职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仲提纲挈领地讲到了国际社会面临的其他威胁和挑战，并敦促寻求多边解决方案。在中东、非洲和南亚众多根深蒂固的冲突上，古特雷斯说，没有谁是赢家，社会中最脆弱的人要付出最沉重的代价，因为好战者渴望军事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古特雷斯说，任何理由或者怨气都不足以为恐怖行动辩护，但是他同时警告说，用高压手段对付恐怖主义只会适得其反。古特雷斯警告说，一旦他们相信需要侵犯人权和民主自由才赢得胜利，他们就已经输了这场战争。 阿富汗总统加尼在联大讲话中说，阿富汗境内有20多个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在活动。他说阿富汗的未来很重要，因为他们站在全球铲除恐怖主义的最前沿。一贯主张防止冲突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门提到缅甸日益严重的人道危机。缅甸若开邦的冲突过去一个月里面已经导致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逃往邻国孟加拉国。古特雷斯最近称缅甸军方的做法无意民族清洗。古特雷斯星期二亦提到了一日前缅甸实际领袖昂山素基的讲话。古特雷斯说他要再次强调缅甸当局必须结束军事行动，允许人道救援不受限制的自由出入。他们还要解决罗兴亚人的不满，罗兴亚人的地位问题已经被搁置得太久了。星期二联大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伊朗核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称2015年为防止伊朗获取核弹而达成的协议简直是失礼，是美国参与签署的最差最一边倒的协议。他表示美国可能会撤出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份协议无法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伊朗核协议的政策很简单，修改或者取消，矫正或者废除。废除协议意味着重新对伊朗大规模施压，包括严厉制裁，直到伊朗全面拆除核武能力。古特雷斯在星期二的讲话中还讲到了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性，并敦促各国政府落实巴黎气候协定。法国总统马克龙着重讲到了这个问题，并将气候变化与最近几个月全球各地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联系在一起。他与古特雷斯遥相呼应，要求各国落实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各国领导人这个星期将在联大陆续讲话，星期三讲话的包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伊朗总统鲁哈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缅甸第二副总统范迪友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他首次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演讲当中，对北韩发出到现在为止最为强硬的讲话，警告或者彻底摧毁北韩。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40多分钟的演讲当中，就北韩导弹核武威胁发出了粗次严厉的警告。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eat strength.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dy, willing and able. But hopefully,
川普说美国有强大的实力和耐心，但如果被迫捍卫自己或者盟国，美国将会别无选择，唯有彻底摧毁北韩。而火箭男金正恩正是给了自己以及他的政权自掘坟墓，美国虽然准备愿意并且能够做到，但是希望不必这样做。川普总统还批评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破坏行动，暗示他可能会撤出奥巴马政府和其他5个联合国成员同伊朗订立的协议。
We agree that all responsible nations must work together to confront terror. And indeed,
美国认为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对抗恐怖主义和鼓励他们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美国将会制止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因为美国不能够允许他们撕毁我们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川普总统在演讲之中捍卫了他一贯提倡的美国第一的原则。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always put your countries first.
川普说作为美国总统，他将会永远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就好像你们作为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会永远将你们的国家放在首位。川普并且指出，他也同样寻求国际社会的合作。川普总统说美国永远是世界的伟大的朋友，尤其是对盟国，但是不会再做对自己人民不利的事情。
But we can no longer in return.
川普说美国不能够再被利用，也不会因为加入了一个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回报的片面协议而被占便宜。川普总统曾经威胁要退出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以及同11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警告说，美国可能被迫彻底摧毁北韩，虽然川普措辞严厉。分析人士认为，除非北韩首次攻打美国和他的盟友，美国不会先发制人攻打北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eat strength and patience, but if it is forced to defend itself or its allies, we will have no choice.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大说，美国有着巨大的能力和耐心，如果被迫捍卫自己和盟友，美国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够彻底摧毁北韩。他特别强调说，北韩是时候应该认清放弃核武是他唯一的未来。川普还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称为自己找死的火箭男。这个是川普总统迄今在北韩问题上用词最严厉的一次。虽然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用词如此严厉令人惊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其实川普的讲法并不新鲜，美国应该不会先发制人攻打北韩。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总统的讲法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张家敦说，如果美国被迫捍卫自己和盟友的话，美国会彻底摧毁北韩。几十年来，这个一直是美国的军事准则。张家敦说，他想川普这样做是希望使金正恩感到某种害怕，亦都是一种威慑力。美国做的任何事或者其他任何人好似都不能够使金正恩感到害怕。虽然是这样，张家敦认为，鉴于战争带来的沉重代价，除非受到北韩的攻击或者美国感到北韩的威胁是迫在眉睫，否则美国不太可能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But if you're talking about a preventative war to prevent the North Koreans from getting the capability of building such a missile,
张家敦说，如果你指的是宪法制人的打击，阻止北韩获得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导弹，张家敦说他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这样做。最主要的原因是，首尔这个是一个拥有2600万人口的大都市，距离将南北韩分开的非军事区只有35英里，在那里北韩军队布置了大量的炮火，朝鲜半岛的任何冲突代价都是可怕的，这个是北韩几十年来的威慑力量。不过张家敦说，他认为美国目前最应该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出动军舰，阻止北韩军舰向伊朗运送导弹或者是向叙利亚运输化学武器。丹尼尔·戴维斯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国防和军事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陆军中教，他担心川普的讲法会适得其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y and to perfect their missile capability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themselves against what they.
戴维斯话，拥有核武器以及完善导弹能力，是美国用来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外来威胁的手段。你不可能将他们进一步的往那一个方向推。美国不能够同他们说，你一是完全放下武器，否则美国就摧毁你。这个只会使他们更快发展他们的武器。戴维斯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已经错失打击北韩的最佳时机，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够消灭北韩所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防止平壤反击。戴维斯认为，美军如果进攻，几乎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他说，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有机会令北韩弃核，虽然那个时候也有可能付出代价，但是要比现在少很多。 戴维斯担心战争爆发的可能，因为总统身边的人可能会认为军事行动是一种选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9月16号上星期五在白宫表示，在北韩问题上美国没有时间了，也都没有路可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9月17号星期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控制北韩核计划已经束手无策，美国可能必须将此事交给国防部处理。张家敦提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认为他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战争可能会因为这些误判或者是误解而产生。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齐亚尼斯认为，川普总统在联大的讲法有一些夸大，因为美国不会摧毁北韩，除非遭到北韩的挑衅。卡齐亚尼斯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或者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遭到北韩的核武打击，能确定的是川普总统至少会以同等的火焰与愤怒来报复北韩。同时川普亦都可能利用所有的军力，很可能是核武器，摧毁金正恩利用核武器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所以第二次朝鲜战争就会开始，基本上是核战争，考虑到北韩的大小，几枚核弹就能够解决。卡齐亚尼斯还说，如果北韩对美国或者是盟友进行常规武器的袭击，美国会不会摧毁北韩有点难讲。美国和南韩可能会乘机摧毁北韩南北韩边境的11,000门大炮。不过卡齐亚尼斯说，这个不算是摧毁北韩，但是北韩会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在南韩海军舰艇被北韩击沉，以及北韩攻击南韩延平岛时，美国和南韩并没有这样做。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在现阶段向中国施加压力仍然是美国的首要选择。他认为美国并没有对中国采取强大的措施迫使中国来解决北韩问题。张家敦说，美国确实有能力威胁中国，但是还未有发展到有这样的政治决心来威胁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比如说美国可以宣布一些中国的大型银行为北韩洗钱，阻止他们进入美元体系，这些应该是对北韩弃核有效。联合国最近宣布对北韩进行最新一轮制裁，虽然被称为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制裁，但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这份制裁决议与美国最先提出的制裁草案相比缩水不少。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的首次的演讲上面威胁彻底毁灭北韩之际，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大使和日本副外相首宗32呼吁通过会谈来到处理这个问题。下面是美国金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现在应该如何对付北韩的问题上，这位美国陆方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建议，美国必须重申对他盟友的承诺，包括向他们提供美国最精良的武器系统，其次是显示美国愿意保持谈判大门的开放。他认为另外一个关键是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将这个问题外包给中国。希尔说，他们不能够将中国当作这个问题中的一个承包商来跟他合作，不能够将中国当作是美国将这个问题外包给他而与他合作，需要跟中国人坐下来认真的讨论美国的愿望是什么，中国的愿望是什么。希尔大使说，需要的是与中方进行类似美国与中国签署上海公报时基辛格与周恩来进行的那一种深入的谈判，而不需要三更半夜发出的推文，亦不需要公开的电话交谈。他说川普政府理解北韩问题是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安全威胁，但是没有做好对付这个问题的准备。曾经担任北韩核问题日方首席谈判代表的前副外相首宗32亦认为，北韩问题最终还是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因为军事解决方案代价太大，而不断的制裁亦很难达到效果。但是他担心川普总统会撇开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日本，直接与平壤进行双边会谈，他因此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他说在陆方会谈的框架下，日本提出一个新的倡议，即是召开五国外长紧急会议，这五个国家当然是日本、美国、中国、南韩和俄罗斯。 目前是立命馆大学特别招聘教授的首宗32认为，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景，即是这五个国家在北韩问题上出现分裂，而这个是北韩乐于看到，因此这五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利用这样一个论坛来举行特别会议，来解决北韩这个日益紧迫的问题。美国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希尔大使在2005至2009年期间担任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时，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2003年启动的旨在终止北韩核项目的六方会谈。这个多边谈判在2009年以北韩退出谈判而告终。希尔大使星期一在华盛顿一个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表示，目前北韩核问题比很多人认为的都要更为困难，甚至更为危险。他说这个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过去几星期所看到的是，北韩的导弹很显然不单止是处于试验阶段，不单止是测试这些导弹是否可以用一个月后再试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有一个导弹生产过程，很明显他们掌握了包括专家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不会获得的东西，好像固体火箭燃料和多级火箭。在他看来，北韩核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被压制的问题，因为他发展核武器并不单止是为了获得安全感或者引起世人的重视，不被人看轻。他说他认为他们做的是真正想要达到的，是使美国与朝鲜半岛分离开，或者从东北亚地区分离。希尔认为即使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不可能，但是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使是北韩对南韩发动袭击时，美国如果加入，北韩拥有可以对美国本土发动打击的核能力，会使美国政府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终后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星期二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确认听证会，就川普总统提名他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职位接受议员的质询。在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之际，洪博培在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问题上的立场是备受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洪博培在开场致辞时向议员表示了他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民主的明确立场。毫无疑问，俄罗斯政府干预了美国去年的大选，亦持续干预美国的朋友与盟友的民主进程。美国国会和司法部目前都在调查俄罗斯介入美国去年总统选战的有关情况，以及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可能联系。洪博培提到，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干预直接导致了目前莫斯科与华盛顿对双方信任度的低微。他亦都指责俄罗斯在全球各地破坏民主。洪博培说，俄罗斯持续威胁欧洲的稳定，包括侵犯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还限制了自己人民的人权。现年57岁的洪博培曾经担任犹他州州长，在国会两党议员间广受欢迎，与两党关系良好。星期二的听证会已经是洪博培第三次作为美国驻外使节人选的确认听证会。外交经验丰富的洪博培曾经在2009年至2011年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亦担任鲁布殊总统政府的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在参议院前两次的确认表决都是在两党毫无异议的情况下一致通过，显示出洪博培在两党议员间获得高度肯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亦都是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逊，期望洪博培在中国的经历能够帮助洪博培在新职务上面对更艰巨的挑战。约翰逊参议员说，美国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他在外交的能力、背景和经历上使他成为最适合担任驻俄罗斯大使的这个职务的人。民主党籍议员亦都对洪博培持高度赞扬。康涅狄克州联邦参议员麦菲对美国之音表示，洪博培州长独特的背景为他将出任俄罗斯大使做好了准备。他在中国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亦都会出现在他担任驻俄罗斯大使期间。这两个国家和美国都有很多共同利益以及冲突。 他在先前的经验使他对外交政策有深厚的认识。麦菲说他很高兴洪博培州长愿意肩负这个的工作。洪博培在听证会上说，他相信过去的经验使他做好准备面对敏感的外交挑战。但是洪博培说他也知道出任驻俄罗斯大使将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美国联邦参议院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就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进行确认表决。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维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了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强调尊重核心利益。中国今年连续六个月增持美国国债。零酷刑贸易联盟启动，中国做的酷刑的产品是更加受到监管，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晤了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习近平表示希望加强两国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问题上互相支持。据中国官方的报道说，李显龙亦表示新加坡希望看到中国稳定繁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中新两国关系近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起伏之后，李显龙的这一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强烈不满新加坡在海牙国际法庭有关南中国海主权的仲裁案中支持菲律宾的立场，致使两国关系跌到谷底。去年底新加坡武装部队装甲车在香港被扣，以及李显龙没有受到邀请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都被认为是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根据美国财政部9月18日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中国已经连续6个月增持美国国债，这个被认为与今年以来人民币币值坚挺有关。在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需要减持美国国债来到支撑不断贬值的人民币。2016年中国的资金外流严重。然而今年这个趋势得到扭转，中国目前持有 1.17 万亿美国国债，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债主。自今年1月起，中国增持了共1149亿的美国国债。路透社援引法国兴业银行纽约分行美国利率策略主管拉加帕的话说，中国现在完全转向，可以看得出中国对于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满意，因为中国又开始增加外汇储备了。近60个国家星期一9月18日在联合国加入了欧盟主导的零酷刑贸易联盟，寻求终止酷刑和死刑工具贸易，包括电击警棍、有尖刺的警棍、致命鸡尾酒药剂等等。欧盟贸易专员马尔姆斯特伦说，这些用于酷刑和死刑的工具在市场上流通，有些甚至在互联网上就能够买得到。南韩银行9月17日表示，在今年头七个月，南韩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为 17.5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锐减 43.7%。 同时欧盟、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分别下降了 1.2%、 3.7% 和 37.5%。美国商务部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说，商务部长罗斯宣布反补贴税初步决定的调查发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冷拔机械钢管出口商分别得到 33.31% 到 35.69% 以及 3.04% 到 8.09% 之间的补贴。美国最大的儿童玩具经销商玩具反斗城已经申请破产保护，一些观点认为这个是网上购物和折扣连锁店对传统零售业构成挑战的最新例子。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表示，目前在太平洋两处偏远拘留中心得内关押约50名难民，无几内将会来到美国得到重新的安置。特恩布林星期三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宣布，目前关押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同等数量难民，几个星期后亦都将会前来美国。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宣传他的新书的时候，不忘批评川普总统。 克林顿星期一晚间在华盛顿对观众说，川普和他的团队在做决策时并非基于公众的最大利益。自从川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股市表现出人意外强劲，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破两万点大关，多次走出历史新高。股市繁荣和川普上任有没有关系呢？新的民意调查提供了肯定的答案。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全球首席财务官委员会民调显示，接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川普对股市繁荣是有贡献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共下个月主持召开五年一度的党代会，政治分析人士届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将会是习近平的名字。记者王丽玲、艾德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这位现任领导人是数十年来该国最强势领导者之一，但是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的一个途径就是将他的名字纳入党的章程。确实如此的话，习近平将会有可能和前领导人邓小平和强人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神灵并驾齐居。自从毛泽东统治中国以来，该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要思想、理念和理想都被纳入共产党章程，因为中共独自统治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将自己思想冠以自己的名字。戴维·海利是设在北京的咨询公司中国政策的研究主任，他说这种做法有点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
You think of Roosevelt, you think New Deal. Powerful people want to leave these monuments behind as their legacy. And to have that...
海利说，想到罗斯福就想到了新政，强人希望身后留下一座遗产丰碑，有了这座丰碑就可以延长他们政治影响的生命。江泽民2002年退休的时候，他的三个代表被纳入党章，后来2007年习近平前任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官亦都被加入党章，不过党章之中只有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思想被冠以他们的名字。星期一晚，中国国家媒体宣布，下个月的会议期间，共产党会将会上展发的主要理论、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这次会议将会在10月18号召开。习近平思想或者他的名字如何加入修改之后的党章还是不清楚，但是有人已经看到某些可能变化的轮廓正是成形。杨开王是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负责人，他说习近平的一位助手现任江西省省长刘奇提供了一个线索。刘奇在年初在一次政治会议的讲话之中提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讲法。刘奇并非唯一谈及这种讲法的人，不过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将习近平和理政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杨开王又说，被称为习思想似乎太过骄傲，对毛泽东不敬，而理论上譬如邓小平理论等又太狭窄，因为习近平涵盖的领域比邓小平多，譬如文化、军事发展、台湾政治等。
他的思想是综合的毛跟邓，如果没有原来的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那么没有邓。
杨开王又说，习近平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思想的综合，如果没有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邓小平启动市场改革的计划，将不会有所谓的习近平思想。中国政策咨询公司的海利说，由于习近平控制了所有政府机构、媒体和宣传部门，他可以为所欲为地使用任何的标签。
He will, because he can.Make himself the own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and then he will nix some.
海利又话，习近平会话自己系习近平思想嘅主人，因为佢有能力咁样做，佢亦都会参进一啲国内嘅元素，好可能以所谓建设小康社会作为题目，对外政策嘅推展将会包括一带一路等。不过习近平亦都有可能使用中国方案咁样嘅语言。海利又说，中国在胡锦涛统治之下举止并不似大国，但在习近平领导之下就好似。还有人认为形式毫无意义，最主要的还是权力，这些是政党领导人玩弄的一场游戏。 政治评论员林宝华说，写入党章的思想只是空洞的文字。他举个例说，胡锦濤的所谓科学发展观真是科学吗？习近平虽然大谈法治，他是在这里依法治国呢，抑或是按照个人的规则治国呢？
我们很明确讲了，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就是权力，要把权力无限扩张。
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些是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权力之举。习近平脑里面想的就是权力这两个字。杨开王又说，中国的法治定义和西方不同，习近平领导下出现了某一些改善，譬如民告官案或者要求案件透明等。
他这里面最缺就是套路人。那如果他将来对于不同的意见可以有一套这个容忍的这种明确的容忍的范围。
杨开王又说，习近平统治所缺乏的是他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宽容，譬如他能够成功设立新的规则或者法律，这样就展现对异议人士的进一步的宽容。这些将会是大家观察的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艾德的报道。
国际社会正在强化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但是一些来自北韩的渔民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他们赚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据信是被输往金正恩政权。不过台湾官员说，禁止新雇佣北韩渔工的政策已经生效，在台湾渔船上作业的北韩渔工将会越来越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报道。
2017年9月的一个凌晨，离天亮还有几小时，各式小卡车和摩托车不停地在奔跑，前往目的地或者是刚刚装货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东港鱼市场，位于台北以南400公里的屏东县，这个全台湾最大的鱼市场之一，以每日拖网捕捞的新鲜鱼吸引来自各地的批发和零售商来这里采购。天空逐渐亮起来，在鱼市场的另外一头，一艘靠港的远海作业渔船正在卸货，卸下的正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黑虎鱼、铜鳍鱼与其他鱼类，吸引不少买主。东港自称是虎鱼的故乡，这里的港口亦停靠了很多以捕获黑虎鱼为主的远海作业船，但是在这些渔船上很少会看到台湾人的身影。高雄区渔会理事长谢龙隐对美国之音说，如今在台湾的渔船上，尤其是那些在远海作业的渔船上，渔工几乎都是来自其他国家。他说，
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这个台湾也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
谢龙隐说，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台湾亦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一直衍生过来，现在的年轻人要上船的意愿越来越少。在停靠东港的这些渔船上，大部分的渔工来自印度尼西亚，亦有一些渔工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甚至来自北韩。美国之音在采访中没有见到北韩渔工的身影，但是在夜幕的笼罩下，一名略懂英语的印尼渔工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看到两名印尼渔工和四名北韩渔工上了船，和他们的台湾船长出海捕鱼。在鱼市场出入口的门卫亭，一位保安说，没几耐之前，就在海事水产学校旁边的码头，一名北韩渔工被几名印尼渔工打死。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四月，几名印尼渔工同北韩渔工酒后打斗，导致一名北韩人死亡。在附近大街的一家杂货店，店主说，没几耐之前，几名北韩渔工曾经到店里面买酒，选购的是比较便宜的米酒。另外，在鱼市场隔壁的华侨市场，一名海鲜餐馆老板亦说，他今年多次看到北韩渔工的身影。对台湾船长来讲，从中介公司雇佣北韩渔工与雇佣其他外劳的费用差不多，都是每个月400-500美元或者更多。但是设在东港渔会对面的台湾灰岩城钓协会的理事长洪良辉对美国之音说，聘用北韩渔工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坏处是北韩渔工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上缴给平壤当局。洪良辉说，雇用外劳的价钱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北韩渔工比较好管， 他们好像军队被挂好管理。中介的人还跟他们说，他们要赚一些利润，一个人要收$400-500，但是其中一部分要交到北韩去，他们不知道要交多少。不过洪良辉说，自从今年初以来，政府一直禁止台湾船长再雇佣新的北韩渔工。北韩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台湾一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即使如此，蔡英文政府表示会自愿去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处副处长黄鸿燕说，台湾正在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共同制裁北韩，但是已经签约的北韩渔工可以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他说，
我们还是比较 有人权保障，就是说合约还没到，我也还不能说只能用劝导式的，那我们说尽量新的我们就不能同意了。
黄鸿燕说，他们还是比较有人权保障，合约还未到期，他亦不能够说终止合约，只能用劝导的方式去做，新的聘用他们就不能够同意。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联合国通过这样的决议，他们亦愿意来配合来遵守。黄鸿燕说，目前台湾渔船雇佣的北韩渔工只有100多人，在总数占20,000左右的外劳渔工中占好少的比例。台湾渔船的船主说，雇用北韩渔工的合同期通常是2至3年，而渔业处称2016年8月12日起禁止新聘或者续聘北韩籍船员。根据这些说法，未来2年中一些台湾渔船可能继续雇用北韩渔工，并通过外劳中介公司将美元输送给平壤，但是金额会越来越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发来报道。
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谴责在若开邦西部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那里连续不断的暴力导致近几星期以来有40多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往邻近的孟加拉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在首都内比都的一次备受瞩目的全国演讲当中，并没有指责被控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缅甸安全部队。昂山素姬由于对罗兴亚人的境遇并没有强烈表态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他取消了出席这个星期联合国大会的计划，部分原因是要解决国内目前的危机。他对讲话的时候，在场的一批外交官说，他的国家不怕国际监督，并且保证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或者破坏稳定与和谐的行为将按照严格的主义规则处理。但是昂山素姬坚持说，所有指控应该有确凿证据之后再来采取行动。他又说，缅甸政府的意图并非要推卸责任或者是不管不问。独立评论人理查德霍西对美国之音说，昂山素姬没办法不平衡国际社会对罗兴亚人命运的关注和国内大部分人口的佛教徒中的民族主义的情绪。霍西说，他觉得昂山素姬讲话内容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感觉到自己没办法在缅甸主流民意和国际社会认可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之中划清界限是几咁微妙。罗兴亚武装分子八月底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此后分析人士和人权工作者说，缅甸军方进行了一场残酷镇压，烧毁整个村庄，打死逃离的妇女和儿童。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对昂山素姬星期二的演讲持怀疑的态度。该组织区域负责人詹姆斯·戈麦斯发表声明说，昂山素姬以及他的政府仍然是对若开邦发生的恐怖行为视而不见，并且说昂山素姬的讲话只不过是一堆假事实和对受害者的指责。昂山素姬还表示，缅甸将会为希望回国的人设立一个核查程序，并且誓言将毫不迟疑地接受这些人的要求。在星期二，联合国缅甸事实调查团负责人马祖里达鲁斯曼要求人权理事会将调查任务的期限延长到明年九月。缅甸拒绝给联合国调查人员进入该国，但是达鲁斯曼告诉安理会，昂山素姬的讲话对调查团未来可能的成功起到好的作用。不过缅甸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专员林登芬对理事会说，他的政府重申他的立场回避授权设立事实调查团的有关决议。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数据，逃去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已经达到421,000人。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关心若开邦人道主义危机的外交官星期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间隙会面，呼吁结束暴力，并且采取措施减少罗兴亚难民的苦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这个有关当地灾难局势的会议富有成效，但在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逃离孟加拉国的地区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善。克里后来表示，他们仍然听到暴力和苦难的报道，民众还有遭受到袭击或者杀害的危险，援助并没有到达极需的人群，无辜平民仍然跨越国界逃到孟加拉国。英国外交大臣鲍尔斯·约翰逊和克里一起，以及缅甸国家安全顾问兼副外长和其他高级官员召集了会议，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和丹麦等国的部长出席了这个私下的会议。除了要求结束暴力和允许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的人道工作人员全面畅通进入缅甸之外，鲍尔斯·约翰逊还表示，多位部长认为，虽然缅甸无疑在过去几年里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民主进步，但是若开邦的局势、可怕的侵犯人权和暴力行为是给了该国声誉带来污点。约翰逊说，正如他反复讲过的，并没有人希望看到重回军政府时代，所以至关重要的就是昂山素姬和平民政府明确表态，这些侵权行为必须停止。约翰逊又表示，为缅甸高级官员的讨论和参与感到鼓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国际社会致力于寻求结束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案，为若开邦和缅甸其他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声明又说，美国继续敦促缅甸政府结束军事行动，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并且承诺协助平民安全返回家园。人权观察组织负责联合国事务的主管努易斯沙博洛说，星期一的这次高级别会议是迈出第一步，但是不能够是最后一步。他又说，这次讨论应该带来联合国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迫使缅甸安全部门结束这场种族清洗。沙博洛敦促联合国大会起草一份谴责侵权行为的决议，并且呼吁安理会对主导军事镇压的指挥官实行有针对性的制裁和武器禁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这个月，越南对一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银行业案件进行的调查，揭露出越南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正在对这个东南亚国家迅速发展的经济造成损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越南公安部上星期开始调查国有的天然气和石油大公司越南石油旗下的三家公司，涉嫌试图从越南国内的金融机构海洋银行转移出520万美元一案。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案件显示出越南广泛存在的腐败，其中在建筑业、土地使用合同和政府采购项目领域的腐败现象尤其严重。为了获得政府的审批或者免于交通违章的处罚，人都会被索要好处费。
In terms of corruption in Vietnam, I do think it's a serious problem here, and I think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s.
国际法律事务所贝克麦坚士喺胡志明市嘅合伙人弗雷德里克伯克话，讲到越南嘅腐败，佢认为呢个系越南嘅一个严重问题，而且佢认为越南政府知道呢个问题，腐败会造成商业嘅浪费，会损害经济增长。越南出口导向型嘅经济增长，导致越南成为亚洲备受外国投资者青睐嘅国家。从2012年到2016年期间，越南嘅经济增长每年都系5.2%至6.68%之间。非盈利嘅咨询机构透明国际评估2016年青廉指数排名的时候，越南在176个国家中排名第113。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六十年来，联合国维和使命在世界的一些最危险、最困难的环境中执行任务，维和人员保障稳定，防止爆发新的暴力，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从冲突中到和平的过渡。随着目前的安全挑战越来越错综复杂和危险，联合国维和使命通常包括政治、军事和人权方面，这个对大众、对维和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公众期待维和人员缓解紧张，防止爆发新的暴力，保护平民。这一种高度复杂性使到综合培训不可或缺。长期以来，美国和印度一直支持国际维和努力。美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资金捐助国，印度是提供最多维和人员的国家之一。因此，美印两国共同参与培训联合国维和人员合情合理。今年七月，美印两国联合为非洲伙伴国主办了第二届美印联合维和课程培训。这个是一个为期三个星期的课程。学员是训练他们本国维和人员的军事人员。课程的目的是建立向联合国维和使命派遣军队的非洲国家的能力。课程的内容包括应对行动及后勤保障，以及人道主义问题，来自贝宁、埃塞俄比亚、加纳、基内亚、肯尼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利日尔、利日利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和扎比亚的军人接受了培训。培训将帮助确保新一代的维和人员达到使命成功所需的最高标准。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临时代办卡尔森表示，课程的重要性以及两国进一步维和合作的努力，是美印双边关系转型为全球伙伴关系的组成部分。卡尔森说，美国和印度在努力合作，不单只是为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美国去年将印度定为美国主要的防务伙伴，这个进一步突出了两国为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的重要性。这一种培训课程就是他们共同合作的典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全球对北韩、伊朗和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墨西哥城 7.1 级地震，至少有217人丧生。国际特赦表示，昂山素姬的讲话在度责备受害者。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重复一次，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是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